政治哲学基础的改变，对自然法的再定位。事实上，阿伦特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研究直到1982年才被整理出版，并引起关注。康德哲学复兴的主要表现不是对判断力批判的再研究，而是对实践理性批判的重视，也就是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研究。20世纪70年代，英美政治哲学开始了道德哲学的转向，其基础都是康德学说。美国学者罗纳德·德沃金就是这方面的代表。德沃金是位政治哲学家，也是位法学家，被称为当代自然法学的代表。作为一位法学家，德沃金高度强调法律背后的精神是个人权利。某部法律如果不能保卫个人权利，就是无意义的，不正当的。早期现代社会的思想家把自然法视作契约社会正当性的来源，但自法律实证主义兴起后，这一点不再被法学家注重。德沃金则逆潮流而动，再一次强调个人权利是法律的基石。他通过大量案例证明，无论法律在逻辑上如何自洽，只要其违背了个人权利，即便以增加社会福利为理由，也是不正当的。德沃金开启了一个回归自然法的进程，但是这里的自然法与现代社会早期的自然法又根本不同。后者背后是上帝，即我曾反复强调，在美国建立的过程中，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通过圣约建立政治共同体，前者的背后则没有任何宗教因素。德沃金对平等十分关切，并视之为一种至上的美德。平等成为其权力观念的重要内容，形成一种以平等为本的自由主义理念。由此，他为现代自然法提供了一个替代上帝的新价值基础。作为道德的个人权利，即个人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，这一权利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种类的价值。众所周知，道德是向善的意志，善是个人内心所体验好的普遍化。然而，普遍化只能达到公共性，无法证明道德是真实的。道德的真实性来自终极关怀的真实性。例如，基督教的道德是神授之法，当上帝不存在时，道德也就没有真实性。德沃金把个人权利作为新道德，并没有解决其真实性问题。在此意义上，德沃金只能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上，因为在西方现代哲学中，唯有康德哲学克服了道德真实性来源的困难。正如加拿大学者莱斯利·阿瑟·马尔霍兰在《康德的权力体系》中所说，法权是先天有效的原则，从它可以推出个人权利为正当。德沃金是一位法学家，没有在权力作为道德必须具有真实性上方面做太多思考。他关注的是从个人之好推出善的方式。显而易见，存在着两种外推方法。一种是弱外推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另一种是强外推，己欲利而利人。中国儒家讲究中恕之道，恕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而忠则是己欲利而利人。如果个人权利是新的道德，就必须满足道德是由好的普遍化得到的。这一强外推基本结构，德沃金正是这样做的。他主张所有人都有权去追求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人生，将个人价值普遍化，由此得到的就是普遍之善。这样一来，契约的正当性也就源自道德。德沃金称之为公平的自由。据此，政府行为和立法必须满足两个道德原则：一是对每个人重要性和关怀的平等，政府在公共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上必须平等对待一切公民；二是具体责任，政府的政策应当使公民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。这些推导看上去很有道理，但将现代政府和政治归为道德实现，在熟悉德治传统的中国人看来，显得有些奇怪。 其实把个人权利等同于道德，除了面对真实性问题外，还存在结构性困难。德沃金把同等对待不同的偏好合成普遍之善时，为了避免自相矛盾，将人的价值取向分为个人偏好和外在偏好。那些涉及对其他人评价的偏好是外在偏好，其不能用同等对待不同的偏好的原则加以普遍化，因此不属于善的范畴。这种对偏好的筛选虽然避免了理论不自治，但会带来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任何一个人都无权要求另一个人服从规则，规则是众人订立的一个契约，而服从契约的精神最初源自宗教的道德价值。从德沃金作为个人权利的道德中，无法推出遵守契约的必然性。第二，把权利视为善，必须满足善具备可欲性这一前提。在市场经济中，财富分配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，而市场经济又被视作每个人争取自由、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的结果。这样一来，一旦贫富差距出现，德沃金的理论就无法达到逻辑自洽。当贫富的两极分化严重到一定程度时，个人的生存极有可能出现问题，作为善的个人权利就会丧失可预性。总之，道德的有效性需要两个前提，一是道德内容的可预性，二是道德规范的普遍性。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任。德沃金把权利等同于道德，忽视了第一个前提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将追求美好人生的权利作为一项新道德，权利清单不能仅限于柏林的消极自由。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中，大量人士非自愿失业，他们在市场社会中无法维系基本的生存。追求美好人生的权利对他们有意义吗？为了保证个人权利这种新道德的可预性，不能将其简单的视为善。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必须具有某种比善更复杂的结构，